你不必为自己感到惭愧，神以你为荣，他喜悦你。现在的你并不完美，但感谢神，你不再是以前的光景。你朝着目标前进，你正在路上，你没问题。加拉太书整卷书的重点在于，因着耶稣的死，我们得以自由，脱离了旧约的律法，不是道德律，也不是民刑律，而是指所有的那些礼仪律、各种献祭仪式等等。昨晚读的经文虽然只有几节，却让我们看出一个律法主义者不管取得什么，即使是真理，他也会把真理变成律法。比方说十诫好了，我听说律法主义者把十诫变成2200个规矩规条，叫人必须遵守，人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理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。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他的意思是那一整套旧有的制度结束了，我们再也不必在律法底下服侍神，再也不必害怕每次犯点什么错就要遭到神处罚，再也不必活在罪恶感和定罪底下。新的时期开始，我们活在恩典时代，我们是单单因着信心得救，不是因为遵守律法。这不表示我们不需要遵守律法，礼仪律是一回事，但我们还是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说谎，不可以偷窃。律法中的规范有很多原是好的，问题是人没有能力遵守。在那个律法主义的体制里，不论遵守多少条规范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因此，不论人怎么努力，也永远无法透过遵守规矩规条而达到真正与神和好。这对他们来说想必是不可思议的好消息，很多人被鼓舞。保罗传道的对象从前是拜偶像的，他们是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，在什么都还没学过的时候学习新事物反而比较容易，因为你不必先忘掉你已经学过的再重新学习新的。举例来讲，如果你是在一个非常律法主义的教会里长大，你们有多少人在律法主义的教会里长大？你知道过去那么多年来你所学到的那些你不能做的事，一旦做了神会处罚你，生你的气，这些观念不可能一夕改掉，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改得掉。我的成长过程充满极大的罪恶感，我父亲总是很愤怒，所以他总是把愤怒发泄在其他人身上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气什么，总之他就是生气，因此家里总是忙着想办法不让父亲生气。我带着相同的态度经营与神的关系，每一次我没做到我认为自己该做的事，我就会感觉到万分的罪恶感。有多少人明白我的意思？今天早晨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今天的目标是让你在神面前全然自在。我是说，想象你和神相处时穿着，这点女人可能比较懂，穿着你最舒服绵柔的睡衣，窝在家里最舒服的椅子上，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做自己，不必拘束，不必死守律法和规矩规条。你知道吗？大多数人拘泥于自己定出来的律法，比方说读圣经好了，规定你要每天读圣经，每天读圣经，其实倒不如换个说法，每天研读神的话语。有时候你需要研读的话语 来自另一本引用圣经的书，里头还有对圣经的注释。像我昨天晚上就说，我今天早上没读圣经，你应该听听那尴尬的沉默。堂堂一个传道人，你没有读圣经？过去曾有一段时间，我会强迫自己读圣经，就算我真的不想读那天的进度，我还是强迫自己去读，因为不读圣经，我会一整天都有罪恶感，愧疚到不行。但现在，我在读一本我很喜欢的书，讲的是如何聆听神。昨天早上，我感觉到圣灵带领，要我好好的读一读这本书。不过，我昨天下午还是读了圣经，一边准备昨晚的聚会。只是当我说我今天早上没读圣经，大家的反应很有趣。我们的规矩很多，必须做到每天读圣经，每周上教会，还有就是多做几件好事，对别人友善，诸如此类的。一旦我们在神的清单上完成了几件事，神就不气我们。问题是我们全都搞错了，因为神要的不是我们也是了。我不是叫你不要读圣经，我是要告诉你，就算你不是每天读圣经，只要你用某种方式吸收神的话语，那么你就不必担心，你不必每天花一个小时祷告，神不会生你的气。曾经有一个活动叫同我祷告一小时，当时是红遍全世界的一个大型运动，号召大家每天花一小时祷告。如果你们个性像我一样，你真的讲不出一小时有意义的话，你只是在胡扯一堆连你都嫌无聊的话，一直兜圈子，努力在一小时内想到什么就讲什么。拜托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我还记得有一位代祷者来我们教会，说他每天祷告四个小时，从早上4点钟开始。他感觉上真的很属灵，而且身上有极大的恩膏，所以我决定跟他做一样的事。你们懂吗？我想如果学他照做，那么我也会有像他一样的恩膏。不是这样的，神不要你和别人做一样的事，他要你做他希望你做的事，为了你好。一旦顺服神的旨意，他的恩膏和能力就会临到你。可是呢，一开始跟随圣灵的引导可能会有点可怕，因为圣灵会带领你跨出单单遵守规矩规条的舒适圈，这时你才会自由，在神的面前舒适自在。我花了许多年活在罪恶感之中，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有罪恶感，反正就是觉得自己不对，就是有罪恶感。没罪恶感的时候感觉更罪恶，因为我应该要对我自己有罪恶感。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好吗？我不再有罪恶感了。这句话比昨天早上没读圣经更糟吧？什么？你从来没有罪恶感吗？还真的没有，这是因为神教导我，而且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学会。他告诉我，罪恶感是浪费时间，会有罪恶感，都是因为我们试图偿还耶稣早已还清的债。当你犯了罪，神让你知罪，你就同意他，不要找借口，要认罪悔改。意思是你不但抱歉，更渴望远离罪恶，不要再犯。你明白，你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成功，所以永远别向神保证你不会再犯。神啊，原谅我，我保证永远不会再犯。你还会再犯，一定会。如果想避免重蹈覆辙，你只能说，神啊，我还会再犯，除非你帮助我，因为凭我一个人做不到，我需要你在我身上做工。阿们。好，保罗忙着教导外邦人，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相信福音。 不是因为遵行律法，他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我们从神所得的一切都是本乎他的恩。因着我们的信心，一切好东西都在那里了，但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就得不到。我们不需要耶稣为我们再做其他事，一切他都做成了，我们只要相信他已经为我们做的事，学会透过跟随圣灵的引导领受他救恩，并且学会立刻顺服神。我们不在律法以下，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顺服神，他要的是我们渴望顺服，而不是不得不顺服。我来读一个小故事，这个故事希望我快点找到他，不然我就慢慢找，你们乖乖等。哦，找到了。比尔曾经过着扭曲罪恶的生活，朋友对他说，我真同情你，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得放弃从前的享乐。比尔回答说，我随时都可以喝得烂醉，我可以看我想看的任何电影，我可以赌博，我可以想欺负人就欺负人。朋友疑惑地看着他说，一个基督徒怎能那样做呢？比尔说，你误会了，我再也不那样做，因为我不想，神给我新的渴望了。神不要我只是因为怕他生气，所以才每个礼拜上教会。他要的是我真心渴望聚会。他不要我只是因为怕他生气，所以才读圣经。他要我真心渴望读圣经。事实上，神已经赐给你新的渴望了，但你如果还活在不得不的心态，你就永远找不到心里真正的渴望。事实上，你渴望每件事都做对，你渴望讨神喜悦，你渴望向善，否则你不会在周六早晨坐在这里听我讲一整天。所以你不必为自己感到惭愧，神以你为荣，他喜悦你。现在的你并不完美，但感谢神，你不再是以前的光景，你朝着目标前进，你正在路上，你没问题。讲个好消息，你虽然不完美，但是没关系，你虽然还没有抵达完美的境界，但是没关系。我不想泼你冷水，但只要你还活在肉身里，永远不会完美。抱歉了，你总是会不断的犯错，直到耶稣来接我们离开人世。没有谁在神眼中是意外，他早就认识我们的本性了。阿们。他在乎的是你进步了没有，他只在乎这个，他在乎的是你在不在乎他怎么想。因为你在乎，你在这里代表你在乎，神就喜悦。如何讨神的喜悦？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现在让我们暂时回头看加拉太书四章，加拉太书四章21到31节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都是比方，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分别代表旧约和新约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让我暂停一下，把剩下的故事讲完。亚伯拉罕在神眼中是一个值得与神立约的人，神呼召他离开他最熟悉的家园和其中一切，到一个神暂时还不肯透露的地方。 他的家族崇拜偶像，神必须使他远离环境影响，好在他身上实现神的旨意。请听我说，你们当中有些人，神渴望在你身上并透过你做工，神的工作超乎你能想象的一切。他为你安排了宏伟美妙的计划，为了实现计划，他可能会要求你做出一些割舍。我的教会请我走人，因为我对神火热过头。事实上，他们要我走人或闭嘴，而我是不可能闭嘴的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？教会把我赶走，算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我还失去了我当时的基督徒朋友，他们都以为我疯了。女人不能教圣经，女人不能讲道，可是神给我异象，我看见我到全世界传福音，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，但我灵里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感动。你愿不愿意跟随你灵里的感动，不盲从其他人对你的期望？因为你心里很清楚，那不是你应该做的。不晓得有多少人加入委员会参与服事，因为他们觉得不这样做就会被别人批评指责，所以不敢顺从神真正的心意。有一个女孩对我说，乔伊斯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们教会有一个晨祷聚会，我的朋友全都参加了，她说我觉得我不应该去，可是大家不能理解，你怎么会不想参加晨祷呢？他说，我真正想做的是在聚会时替大家照顾孩子。他不敢顺从自己的心，怕朋友会批评他。如果所有人都跟随圣灵的带领，神会使每个人各司其职。想象那些妈妈们不必担心孩子，会是多大的祝福。他服侍神的方法是替大家照顾孩子，其他人参加晨祷，神使你渴望做一件事，你渴望做另一件，你渴望做另一件。如果我们跟随内心的渴望，不是肉体的渴望，而是内心的渴望，我们就会非常快乐，非常满足。但多数人害怕这么做，宁愿活在律法和规矩规条底下，也不愿意冒险跟随圣灵带领。你难道以为离开熟悉的一切对我来说很容易吗？我说他们帮了我，是因为他们把我推向神，我只剩下神了，所以我跟神真的变得很熟。有没有什么事你放不下，但神叫你割舍的？还是某些人你放不下，但神明明告诉你他们是损友？还是你固定去某个教会，但你在那里学不到东西，那不是很傻吗？何不换个地方学点东西？我支持上教会，但是不能没有收获，不能没有成长。教会应该让你起变化，应该装备你，好让你为神所用。你不应该每周坐在同一个地方，不情愿去，迫不及待结束聚会。我们那样做的时候，并不会讨神喜悦。今天你来聚会是因为你想来，除非你朋友对你下药，骗你来这里。那位姐妹指着她旁边的姐妹，聚会完，我们就知道他开不开心。他开心来聚会吗？他现在很开心，真是太棒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关于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比方，实际上告诉我们两种生活方式：一种是肉体的工作，也就是凭人的力量去做神的工作；另一种是等候神实现他对我们做过的应许。你是不是有时候等候神等得厌倦了，决定自己出主意？你就像这样，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丈夫还没得救，你决定买一本我的书。你在书上画重点，把书摊开来，放在他最爱的椅子上。这个主意真棒。或者是买我的有声光碟，大声播放出来。你知道，我大约在40年前辞掉我的工作，腾出时间来学习。我不懂怎么做神呼召我做的事，我连圣经都不熟，怎么教圣经？所以我得做功课，认真学习，认真研经。我没时间边学边做全职工作，所以神在我心里感动我辞掉工作。这意味着每个月的生活费会减少40块钱。我不知道如何对你表达我的害怕，只因为你害怕某件事，不表示你就可以不去做。有时你得硬着头皮去做，好发掘神对你人生的计划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家里踱步，害怕得不得了，不知道生活费怎么办。我两只脚膝盖都在颤抖。神说，你有两条路可以走。你可以天天从早到晚操心，操出病来，过得惨兮兮，也可以天天依靠我得神机。你选哪一条？我说好，我依靠你。我没时间一一告诉你神在那段日子里为我做的每一件小事。我与神变得好亲近。我可以凭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，只要你按照神的指示做，他会照顾你，替你付账单，一切都会平安顺利。阿们。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他会生儿子。亚伯拉罕渴望生儿子，只是有一个问题，他100岁，撒拉90多岁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神有他的应许，他吩咐亚伯拉罕说，家中所有的男子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，割礼就是一种肉体上的割舍，割舍掉身上非必要而且有时候影响健康的一部分，割礼今天仍然存在，因为这对男婴的健康有益。但割礼在当时是与神立约的标记，只是被后来的人小题大做。保罗后来教导大家，基督既然来了，割礼就不再具有意义，你不需要再行割礼了。可是犹太人却一直偷偷回来告诉他们，因着信接受基督固然很好，但你仍然必须接受割礼。你知道吗？魔鬼总是要我们以为耶稣不够，我们必须加上额外的努力。让我告诉你，救恩不是耶稣，加上你的额外努力，救恩就是耶稣。我们之所以付出努力，是因为我们爱神，而不是为了让神来爱我们。阿们。我希望你今天来是因为你爱耶稣，渴望学习关于他的一切，因为你渴望成长，成为最棒的自己。我不希望你来这里聚会像在履行义务。我不希望你每周做礼拜像在履行义务。我不希望你读圣经像在履行义务。因为事实上你没有义务，你真正应该有的是渴望。阿们。神爱你是无条件的，他永远为你有最好安排，只要跟随他，他绝不会带你走错路。